聚焦时事热点，汇聚公众意见，请听希望之声热点大家谈。
朋友好，欢迎您收听热点大家谈，我是丁月。今天在这个新闻界哈，可以说最大的一个热点就是Fox 的这个黄金主播哈，也是美国新闻收视率啊最高的一个主播，叫做 Tucker Carlson 啊，他突然从福克斯新闻离职了啊。那为什么？其实挺震惊的，因为他上一次做节目就是这个星期五的时候，还一边吃披萨，然后一边说下周一见啊，结果今天就没见了啊。那到底是怎么回事呢？其实到目前为止啊，我们看到就是福克斯他官方的这个新闻稿呢，也是一项怎么说，就像客套话一样啊，他就是说这个福克斯新闻媒体很感谢这个Tucker Carlson 啊，然后呢，他们是和平的同意分道扬镳，但是呢，他也没说是什么原因啊。那最后一期节目就是在上周五4月21号的这个节目啊，所以我们从看到这个 Tucker Carlson 他在上周五的那个表现呢。还包括他很轻松的还让大家下次见啊，而且并没有说任何可见就是这个事情就是这个周末出现的一个变动啊。那么变动之后呢，像是今天晚上这个 Fox News Tonight 啊，那么就没办法了，就肯定不是他来主持了哈。其实他从2017年4月就一直他做啊，那现在呢他走人了之后呢，福克斯是说会由其他的一些主持人轮班来代替，直到他们找到一个固定的主持人来取代他啊。那么在 Twitter 上目前我们看到这个Carlson 他也没有本人站出来回应为什么他离开了这个福克斯啊。然后呢我们看到这个福克斯啊，就是这个节目就是 Tucker Carlson 这个秀啊，可以说是在美国目前所有有线电视频道当中最受欢迎，那么怎么体现的，就是收视率最高的这么一个节目哈，每集的单集观看观众人数都超过，平均是超过300万人啊。根据尼尔森这个 Nelson Media Research， 它是专门去评估媒体受众的这么一个统计公司哈，所以我们一般都是会看这个尼尔森的收视率嘛。那么这个是尼尔森收视率啊测量出来的。那么这个 Tucker Carlson 呢，他的有线电视节目收视率最高，平均每期有高达325万的这样的一个观众。那么 Nelson 的统计还显示呢，在三月初的时候啊，这个 Carlson 他播了一期就是有关于2021年1月6号啊，在这个2020年就是川普大选失利之后啊，很多这个就是支持川普的人士在1月6号的时候不是聚集到这个国会大厦那边进行一个声援和抗议嘛哈，那他就公布了之前从未公开的一个内部的录像片段，当时就使他的收视率飙升哈，所以这个是可以说是非常大的一个他目前最近节目的一个亮点了哈。那么即使如此，就是我们看到这是他有线电视方面的表现，在 YouTube 上面呢，每一个只要是 Tucker Carlson 的这个新闻的片段和截取，因为现在那个 Fox 他也会做这些片段嘛哈，都会超过100万的点击量哈，所以大家可见他的这种就是影响力啊，或者说在无论是媒体还是社交平台上的那种受喜爱的程度吧哈，所以这也是为什么今天这么多人在关注在讨论哈，他到底怎么突然就离开 Fox 了呢所以这个确实是现在很大的一个问号啊。那么对于这样的一个离开呢，当然不光是 Tucker Carlson 一个啊，今天我们也看到就是 CNN 的前主持人唐莱蒙啊 Don Lemon 也在 Twitter 上宣布说他被 CNN 给解雇了啊。然后呢还有就是另外一位 Fox 的新闻主持人叫做 Dan Bongino 啊，他也离开了福克斯新闻。那么为什么，其实我们看到官方品这个说法，你说是福克斯也好 Tucker Carlson 也好，他们都没有出来解释哈，也没有说明，但是呢有这个媒体爆料哈，我们看到呢就说这个有可能跟这个 Tucker Carlson 不是之前有涉入到这个Dominion 这个投票系统啊他的这种就是诽谤案的这个相关嘛，因为在2020大选结束之后啊，很多人质疑这个大选的公正性啊，认为这个投票机呢它是有问题的，被恶意操控啊，导致川普大选失利。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确实有很多可疑之处，也有很多的证据吧呈现出来。那 Tucker Carlson 在他的节目当中 中呢就报道过这件事。然后呢，这个福克斯新闻哈，它也有多期节目来报道这个 Dominion 它的投票系统存在的可能一些漏洞和问题，因此呢就被告了哈。那反正这个上周二刚因为这件事，福克斯和这个 Dominion 达成了一个7亿8000多万的一个和解的合同，就把这个诽谤官司给取消掉了哈。那所以呢，就是今天呢有这个就是最新的一些内部消息吧，在这个网上流传哈，就说是因为这个原因。那到底是不是这个原因呢？还有人说是因为赔了钱这么多啊，默多克的这个作为这个福克斯大的新闻媒体集团的这个掌门人哈，说他是亲自让他和凯尔森走啊。当然这各方的传闻都有了哈。那么对此呢，我们看到挺有意思， Dominion 他站出来了哈，这个公司他说啊，这个凯尔森的离职跟他没关系哈。但不管怎么样，我们知道 Tucker Carlson 作为他的这种在保守派的哈这样的新闻评论主持人的这种影响力，刚才大家也看到的他的这种收视率哈，他的去处呢其实是也是现在广为人关心的哈。他离开了之后他会去哪儿？现在据说已经很多媒体在争相抢着他了啊，要跟他签约哈。那上周五其实 Tucker Carlson 他有去一个传统基金会 Heritage Foundation 做活动啊，在这个活动上呢，这个传统基金会的主席叫做 Kevin Roberts 还说如果你在 Fox 待得不顺的话，你来我这儿吧，我永远给你一个位置哈。没想到他这个一语成谶，马上这个他就出现了这样的一个状况哈。所以接下来我们看两个看点，一个是 Tucker Carlson 为什么离开，第二就是 Tucker Carlson 他的去向是什么哈。那么这对于福克斯新闻，尤其在这个保守界的新闻评论上的一个影响呢是非常重大的，所以后续有什么样的一些情况吧，我们还会为您关注和报道。好，接下来呢我们稍微先休息一下，等一下回来带您关注发生在我们身边的啊，就是刚刚过去的这个周末，湾区有几百名法轮功学员聚集在旧金山进行大型的系列的纪念425和平上访的这个活动，我们马上回来。
聚焦时事热点，汇聚公众意见，请听希望之声热点大家谈。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回来继续收听希望之声的节目，我是丁月。接下来的时间呢带您来关注一下哈，刚刚过去的周末哈，在这个旧金山有几百名法轮功学员他们聚集在一起哈，进行了一系列的大规模的纪念活动。主要纪念什么呢？就是纪念在1999年啊，24年前法轮功万人学员和平上访的这样的一个活动哈。那么对于法轮功，很多可能生活在海外的华人哈，都是有所耳闻啊，或者是亲身有见到的啊，像是在各大景点呢，还有一些重要的节庆的时候，我们都可以看到法轮功这个群体的身影哈。法轮功它其实是以真善忍为原则进行自我修炼和提升的一种精神信仰。那么为什么哈，就是我们看到每年在这个425的前后不光是在湾区，世界各地都有很多的法轮功学员聚集在一起哈，去进行这样的这种纪念活动，很多人就会想知道这个425上访事件它的真实情况到底是怎么回事哈。那么法轮功学员的诉求是什么？尤其是法轮功连续已经到今天为止24年都在坚持不懈的反迫害，他们传播的这种真善忍的理念对于美国啊，对于西方人，对于我们生活在海外的华人又有什么样的一个影响和意义呢？那么接下来我们就带您来关注这个话题哈。那首先对于这个周末啊举办的一系列法轮功学员的活动呢，我们的记者主持人子涵有到现场进行采访哈。我们首先来听一下，就是主要负责旧金山湾区哈，就是义工协调的这样的一个活动负责人武军祥先生啊，他讲述为什么要组织法轮功学员进行这个425的纪念活动。
今天我们办这个活动呢，是纪念20多年前4月25号那一天呢，很多法轮功学员去到中国那个中南海，北京中南海那个地方去上访，因为在天津那边嘛，他们那无故的做了一些法轮功的学员，所以呢，很多学员呢都跑到那个中南海去上访，要求他们放人。听说去了10000多的学员， 他们很和平的，根据那些去过的那些学员会来讲哈，他们去到那里，因为很多人嘛，他不晓得站在哪里，就有警察领他们，叫他们站哪里，他就站哪里，基本上就围住那个中南海的那个家哈，围一圈这样子。而且呢，就没有任何的所谓中共所说的围攻啊什么那个举动的，他们有的还拿着书在看书呢。经过和平的那些学员嘛，跟中南海的官员嘛和平谈过以后嘛，他们就完了以后就散去了。听说散去的时候嘛，地下那些垃圾他们都清掉，包括警察那些烟头他们都清掉，这是多么善良的一群人嘛啊！可是呢，这个和平活动把它触动了中共那个他们的政治神经，他们以为这大一群人不受到他们的控制，而且有那个胆量来上访。上访本来是人的基本人权来的啊，而且在中共里边的那个宪法里面也有的，可是他们领导人的那个想法都不一样，他以为他们有什么对他们的政治有威胁。就从那次以后嘛，到7月20号嘛，从江泽民发动了一起呢镇压的活动，从那里开始就镇压全国的法轮功学员，很无理的，而且很不理性的啊。所以我们每到4月25号呢，我们就纪念这一天啊，法轮功学员去向中共要求基本的人权，有信仰自由，有那个自由来练功，就是这么一个很简单的要求。练功对身体好，对国家也好，为什么有镇压这批人群呢？不理性。我们每一次办这个活动呢，就让更多的人知道，有这样的一群和平的人，现在在中共还受到镇压，还受到迫害。全世界来说嘛，这是一个很大的人群的惨塌啊，是不应该继续发生的。我们就是继续唤醒更多的有良知的人注意到这个事情，越来越多人知道呢，这场镇压可能就会停止的。
还有什么想对华人朋友们说的吗？
中国的同胞哈，我们的华人同胞啊，其实法轮功呢，基本上一个很好的祛病健身的功法，而且呢，教导人修心养性，要做一个好人，以真善人为准则，做一个好人，比好人更好的人。如果全世界的人以这个原则来做人的话嘛，那么天下就会太平了。什么战争啊，什么东西啊，那些不一定会发生的。而且呢，那个现在来说嘛，社会上那个世界上嘛，很多什么病啊，那些瘟疫啊，什么东西的哈，人们都很怕。而且呢，是人治不了的。所以我们练功人修炼哈，就是要第一部分就是那个练功啊，修病健身嘛，对所有人都有益的，请大家来尝试尝试啊，修心养性是最对人最好的了。
那为什么法轮功还要让人家三退呢？
因为呢，在中共来说嘛，他们信仰那个共产党，其实也是一个来说嘛，它也是一种信仰。他们信仰是无神论，那么共产党呢，其实他们是反人类的，他反对所有的信仰，包括基督教、天主教、佛教，他们都是打压的。而且人本来是我们是相信啊，人是有灵魂的。不是单单一个肉身的存在，我们的佛家相信啊，人善有善报，恶有恶报。那么共产党呢，他们逼人相信没有神，没有良心的约束啊，所以呢，他们什么坏事都可以做，什么都是可以做得出来。共产党就是教人的一套嘛，就是反对天理的，反对人信神，那是最基本的那个人群都没有，最基本的人的善念都没有，所以我们要人退出这个中共呢，就是其实退出他们那种信仰。而且我们相信那个中共的背后啊，其实是有邪灵的。为什么他们可以做出这么坏的事吗？人的本性没有那么坏的，是有邪灵的。人们如果那个加入那个共产党嘛，其实就像好像就像那个魔鬼算是一样，就效忠魔鬼。那么如果你要做善良的人嘛，一定要退出那个魔教，中共的魔教，就是这个意思。
那您刚才听到的啊，是法轮功义务自发组织反迫害真相活动的一位协调人武军祥先生哈。那武先生呢，他是出生在中国大陆，9岁的时候移民到香港，11岁的时候呢又移民到来了美国哈。现在是湾区的一位工程师。通过他的介绍，我们基本上能了解了啊，法轮功是什么，425是怎么回事，为什么这么多法轮功学员坚持24年反迫害啊？那其实呢，从他的描述中，我们也能非常清晰的了解到，法轮功就是一个想以真善忍为原则啊，自我修炼和提升的这么一群普通人。那无论是在中国还是美国，他们的诉求很简单，就是要反迫害，争取一个自由信仰的这样的一个基本人权。那对于武先生最后谈到的哈，就是说法轮功为什么劝人退出中共相关的一些组织这一点哈，那么目前我看到这种三退的运动呢，在中国已经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到目前为止，在这个大纪元网站上公开声明退出中共相关党团队组织的人呢，已经是超过4亿人了啊！这对于今天我们生活在美国的华人来说，也是非常有现实意义的。因为最近啊，如果您经常看新闻、经常听我们的节目，也知道中美关系的这种焦灼和角力已经到了一个新的阶段了啊。那以美国为首的这样的西方的社会和国家，越来越意识到中共对于自由社会、对于美国的各种渗透和威胁，所以在对抗和去除中共威胁的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华人和中共划清这个界限，才是一种更加明智的选择。那么对于法轮功的活动哈，我们看到就是子涵也跟我讲，他在采访的现场发现非常多的人哈在附近围观呐，在观看他们的这种功法的演示啊，在认真阅读他们传递的讲述法轮功被迫害的这个真相的资料哈。那么看的这些人，周围的人，他们的反馈呢也非常的正面。首先，我们来听一下一位来自沈阳哈，最近刚来美国几年不久的苏女士啊，她是怎么想的？
当然了，当然了，这都是非常美好的东西嘛，真善人嘛，当然喜欢。
第一次知道法轮功吗？
我知道好久好久以前我就知道。
你是在中国的时候就知道了？
对呀。
那个时候你了解的法轮功和你后来知道的一样吗？
我一直认为它都是一个非常正面的东西。我家亲属，我有一个亲属，我叫姑姥的吧，她就是练这个功的，主要是就是为了健身嘛，强身健体或者安静坐在那儿怎么样。
那你看你姑姥姥练了以后有什么变化吗？
她一直挺健康的，后来中国不让练了，他们就没办法，被迫就不练了。
那你今天是第一次看到这么大的练功场面吗？
在美国第一次看到这么大，在中国的时候，小的时候好像是有的很庞大的那种，然后突然间就禁止了，就没有了。
那今天看到这个场面感觉怎么样？
非常好，我非常喜欢这个，非常安静祥和的，因为它对你的内心呢会有一个升华吧。在你平静的时候，你会有一种意念，你会想到很多东西啊。
您刚才听到的啊，是我们的记者子涵在这个活动现场啊，采访了一位观看法轮功学员练功活动的路人苏女士哈，她的一个感受和反馈。苏女士是辽宁沈阳人哈，2年半前到中国的啊，那么做过很多餐饮业、服装业，现在在做卡车司机啊。那主持人就那个我们子涵就问她说：“你喜不喜欢真善忍这个原则？”她说：“当然喜欢哈。”而且她在后续的跟我们的这个记者沟通的时候，她还谈到啊，她来到美国之后最大的一个感触就是，觉得中国和美国不一样的地方就是美国有自由哈。确实，对于这个自由，正是今天哈，我们在美国已经觉得像空气一样自然而拥有的东西，我们甚至很多人都没有意识到。但是呢，我们看到法轮功学员他们的这种抗争、这种反迫害，就是在为啊现在在中国还没有自由的这群人啊，在争取一个基本的信仰的自由的这样的一个权利。那么，对于法轮功这样的就是和平理性的啊抗议活动，我们看到也是引发了很多西方观众啊他们的一些好奇哈，甚至呢还有一群人围在旁边哈，马上就要开始学练法轮功哈。那么这也是可能很多华人会好奇的，哎，法轮功究竟有什么样的魅力？怎么吸引了每次看到那么多的西方人在学在练，而且红传了100多个国家呢？我们稍微休息一下，回来继续带您了解。
聚焦时事热点，汇聚公众意见，请听希望之声热点大家谈。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回来继续收听热点大家谈，我是丁月。今天带您关注的呢是湾区几百名法轮功学员哈，在刚刚过去的周末举行系列的啊纪念425万人和平上访的这个活动哈。那么刚才从法轮功学员啊在接受我们采访的时候，他们的描述还有路人的一些感受，我们可以了解到啊，就是法轮功学员他们就是想要以实现真善忍这个原则，通过自我修炼来提升自己的这样的一群普通人。那无论是在美国和中国，他们的诉求就是要反迫害，争取自由信仰的基本人权哈。那他们这种非常理性和平的这样的一种就是表达的方式呢，也是吸引了很多西方人的关注和驻足哈。其中有一位南加州的老师，他叫做 Sylvia Hickey 啊，他是过周末带着他所领导的这个美国女童子军的孩子们呢来到旧金山玩，刚好就路过这个轮渡大厦 Ferry Building 哈，那就知道了这个法轮功，结果呢他就带着这些孩子们啊开始练了起来。
I love this idea of traditional practice of truthfulness, compassion and tolerance. I think it's a way to have a healthier lifestyle and also to have people around you that feel the same way.
那这个 Sobin 老师就说哈，他说他很喜欢法轮功这种传统的练功方式，他觉得真善忍就是一种非常健康的生活方式，能让人变得平和，对别人呢也会更加友善，你会感到更快乐，从而呢让你周围的人事物啊都会往好的方向发展和变化啊。他说特别是对于今天的社会啊，人们要找到自身的这种平和呢就更加的重要了。他说之前自己学过学过太极啊，但是现在呢愿意试一试法轮功，而且他很期待哈、去看网上的教功录像。那在这个活动现场，我们记者是看到他哈、就是跟法轮功学员一起呢，来在比划着哈、作为一个初学者在练习。那么他同样他带领的这个美国女童子军的一个小团队哈、有7岁、8岁到10几岁的小女孩呢，他们也非常高兴的跟着一旁在一起学练啊。那我其实从这个我们看到这个 Sobin 老师他的讲述哈、我自己的体会是说呢，就是真善忍这样的一个普世原则和价值感召了他们哈、来去练习这个法轮功，吸引了他们。那所以确实我们看到湾区有不同族裔的哈、也有非常多的这个西方人美国人，他们也在学练法轮功啊。那其中有一位呢叫做 Dean， 他是住在圣荷西的硅谷科技公司的一位工程师哈、97年就开始练法轮功了。在接受我们记者采访的时候呢，他说他最初哈、是从华人同事那儿知道的哈、而且呢非常的受益，一下子就被吸引住了。
Well, I immediately, you know, thought the values of truthfulness, compassion and forbearance were very universal, and I thought it was something that appeals to everyone.
那 Dean 就说啊，他刚听说法轮功的时候呢，就是被法轮功的这个原则真善忍给吸引的，他觉得这就是普世价值啊，对任何人都适用。那尽管他是在美国长大的哈、他也觉得这跟他非常的相关，而且他一旦接触了法轮功呢，就感受到这个功法的能量很强，让他变得非常的平和。他说尤其在高科技公司上班啊，节奏特别快，压力也很大，通过这个法轮功的打坐啊，他能让自己很快的平静下来，给他的生活带来了巨大的变化。他举例说啊，年轻时候他尤其上大学的时候嘛，年轻小伙子喜欢做一些极端的事啊，爱显示自己啊，生活方式也不太健康，但是自从修炼了之后呢，他就明白了做人啊，其实是为了要返本归真，找回真正的自己。所以呢，他就通过这个练习法轮功变得特别的平静啊。他说当人静下来的时候呢，就能真正认清自己是谁。那么目前我们看到从1999年开始到现在啊，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已经持续了24年了。对于这场迫害，他的感受是什么呢？
Well, I think it's certainly after 1 or 2 years we thought it was too long, and now after 24 years it's way too long. But I think people around the world and people here in San Francisco are learning the true situation, which is good.
Dean 就说哈， 在这个迫害一开始的时候，一两年的时候，他就觉得，哎呀，这个迫害太久了，应该结束了吧？但是没想到一转眼啊，24年过去了，这场迫害依旧在发生。他说，在旧金山啊，在湾区，我们是有机会知道真相是什么的。所以他说，通过参加举行这样的活动啊，很多人都知道了法轮功是好的，那么这也有助于帮助他们尽早的结束这场迫害。那他谈到了一个体会，说20多年来反迫害的过程当中，他看到了人们对于法轮功认识的一个变化。一开始，尤其是在西方社会啊，在美国，很多人都不知道法轮功是什么啊，因为这个功法是东方传出的。那么在99年一开始的时候，确实在西方啊，很少人知道或者真正了解法轮功。但是他说，现在法轮功已经红传到世界100多个国家了，不同的语言、不同的族裔的人都在学、都在练，都已经知道了。对于这一点呢，我们确实哈、就是在我们的记者，我包括我自己啊采访的过程当中，从一开始哈、人们对于法轮功的这种懵懂，或者说谈不出来什么，到现在啊，我们看每一次法轮功学员的活动，都是会吸引非常非常多的人驻足观看，然后越来越多的人就在被感召着，然后再学、再练。这个我们作为旁观者啊，一个记者，我们也都能感受到这样的一个变化哈。但是这场残酷的迫害呢，依然在进行当中，这是一个可以说非常令人就是非常震惊啊，就是说为什么现在在今天这样的一个文明社会，中共这个邪恶政权还可以如此践踏人们的自由信仰啊？那这对于很多西方社会的人来说是觉得不可思议，甚至是震惊的啊。那么在这次就是法轮功学员旧金山的活动当中呢，有一位来自英格兰的啊游客，一个先生叫做 Mark Oliver 啊，那他就说呢，这个对于中共政府啊，对于人权的迫害，他早有耳闻，但是却第一次听说哈，对法轮功的迫害如此的残酷。
I think it's the 21st century. Nobody should be persecuting anybody. We're human beings. You know, doesn't matter what race, religion you are.
那这个 Mark Oliver 就说啊，现在21世纪了，没人应该去迫害别人，我们都是人呢，不管你是什么信仰。他就开玩笑说，我不光支持利物浦球队啊，他穿了一个利物浦球队的 T 恤嘛，他说我也支持反迫害。虽然他在英格兰，他说如果啊英格兰人被迫害了，你作为中国人也应该关心。他说同样中国发生迫害了，我作为英格兰人也要关心哈。当他得知现在目前在中国中共还在活摘器官啊，并且呢搞这个所谓的器官移植旅游的时候，他非常非常的愤怒啊。他对我们的记者说，他说怎么还会有这样的事情发生呢？他觉得太难以置信了，这就像当年对犹太人的大屠杀一样啊，有过之而无不及。所以他说呢，他愿意做任何的事情来帮助制止这场迫害，也会让更多的人啊尽他的能力让人们了解中国这场迫害的真相啊。那谈到这儿，很多人就说了，那我听了这么多，也了解了法轮功被迫害，我可以像马克一样做些什么来帮助法轮功，帮助制止这场迫害呢？我们在现场啊，其实是看到很多法轮功学员的义工啊，在进行征签啊。那其中呢，有一位来自内布拉斯加州欧马哈市的一个华裔女孩，那她呢，就是在现场就签下了自己的名字啊。那其实征签就是一个能够就是起码是回应法轮功学员反迫害啊，帮助传播真相、制止迫害的这样的一个方式。那我们听听看，这个来自 Omaha 的华裔女孩 Susie 她是怎么想的呢？
I was just reading what she had to offer and what she was showing us about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and knowing a little bit about it. If she would like some support, then I'm open to showing that support.
那 Susie 就说哈、他认为就是说知道了 CCP 也就是中国共产党啊，他做的这个坏事，所以他非常愿意来支持他哈、他觉得这是对人类有益处的，有关于人权的，他说没理由不去支持。虽然这个事情远远发生在中国，但是呢对生活在世界上任何一个人的任何一个角落的人呢都是有关联的，必须要互相支持。所以其实他谈到的这一点啊，就让我想到非常著名的一句话啊，叫做任何一个地方发生的不公平都是对公平正义本身的一个威胁哈。今天法轮功的迫害仍然持续发生了24年，现在还在中国发生着啊。据这个明慧网统计呢，自这个镇压迫害以来，有成百万的这个法轮功学员哈被抓捕，那么数十万人经受 酷刑，还有数不清哈。那么之前有这个独立调查记者，他们包括这个大卫乔高啊，还有这个大卫麦塔斯啊，还有这个Gilger 这种独立调查记者，他们的这种通过多方取证调查呢，认为其实在中国哈，中共政府领导性的包括对法轮功学员在内的活摘器官的案例，甚至是高达150万例啊，所以这样残酷的事情在发生着。那么法轮功学员在逆流而上，顶着这样的迫害，他们的这种反抗，他们的这种和平的抗议呢，不光是为了法轮功一个群体，他们维护的是一种真善忍的普世价值，也是在为每一个人啊，尤其是对现在生活在中国还受到中共统治威胁的这一群人，是为他们在做了这样的一群努力啊。所以谈到这个425，再回到这一次纪念活动的意义啊，其实呢，我们的主持人新田也采访了中国危机的一位作者，他是美国非常知名的政治经济学家，叫做 James Gorry 啊。那他就说啊，这个中共为什么要迫害法轮功呢？那么这也是大家听了这么多觉得法轮功这么好，为什么中共要做这样的事呢？他说，因为中共镇压法轮功就像黑暗和光明之争啊，法轮功学员是正面的力量，更加凸显了共产党的邪恶。
Why is that? There's no arms, there's no, I don't think anyone, any Falun Gong are bearing arms or having tanks or anything like that. So no, it's, look, they fear it because they know at some part of themselves, they know that they're, you know, illegitimate. It's a matter of power, and they, but, you know, darkness recognizes light for what it is. And the CCP is a dark force. It's a dark force in China. It's a dark force in the world. There are plenty of those. And Falun Gong is the fact that they fear the Falun Gong.
James Corey 就说哈，他说法轮功也没有武装，没有暴力哈。那为什么中共如此惧怕法轮功，还要迫害法轮功呢？就是因为中共知道他的这个政权是非法的，他用各种酷刑极端的手段啊，残害自己的国民。光明能够衬托出黑暗的势力是什么？法轮功的这种真诚善良就反映出了中共的这个邪恶本质哈。所以呢，这就是本质上他说中共迫害法轮功是一场善良和邪恶较量的精神之战啊。对于425呢 ，James Gorry 也评价说哈，法轮功学员的和平抗争就像是一个绿色的萌芽，正在穿破压迫和迫害的这种混凝土板啊。从长久来看呢，他说中共这样的邪恶政权势必会倒台，而法轮功的和平抗争呢，在里面就起到了非常巨大而又关键的作用。好，以上就是带给您的今天的热点大家谈，希望对您有所启发和感悟，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